您好，关于性与信仰，前面一课我们已经把教会最初阶段及早期基督徒团体对于性爱方面的伦理教导看了一遍。这一课我们要继续看四部福音的教导，然后把新约给现代人的启示做一个综合。这样第一大点，新约对性爱的基本看法就告一段落，接着再探讨第二大点，肯定个人的价值和利他的爱。现在我们先看马尔谷福音，马尔谷福音第十章第二到十二节，马尔谷肯定了婚姻的价值及婚姻不可分离的性质。九到十二节，耶稣说，
所以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谁若休自己的妻子而另娶，就是犯奸淫，辜负妻子。若妻子离弃自己的丈夫而另嫁，也是犯奸淫。
事实上，这段圣经是在一个上下文里说的。先是在第八章三十四节，耶稣要人背着十字架跟随他。以后第九章三十五节，耶稣又说，谁想做第一个，就要做最后一个，做众人的仆役。十字架要求人超越梅瑟法律，将来人从死者中复活后，不娶也不嫁，好像天使一样。可是马尔谷很重视现实生活的价值，因此他对于婚姻清楚而肯定了男女平等以及不可分散的性质。到了路加一方面保留了马尔谷的教训，但是另一方面又不像马尔谷那样强调婚姻的严肃性。
神父，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路加了解，基督徒必须长期在这个世界生活下去，在日常生活中基督徒会失足跌倒，所以路加很强调宽恕与和好。团体应该主动去寻找会失落的羊。为这个缘故，路加福音里有亡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当子的比喻，以及耶稣显给厄马乌的两个门徒的，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而在路加的另一部著作《宗徒大事录》里，我们常可以看到一些夫妇和家庭，比方第五章阿纳尼亚夫妇受罚，第十章科尔乃略全家接受福音，以及圣神临到外邦人身上，还有第十八章格林多的阿贵拉夫妇的，这些记载都可以呈现出路加的特点。这是路加福音的教导。接下来我们来看马窦福音，马窦福音第五章二十七到三十二节，山中圣训里强调两点，一点是内心的贞洁，另一点是不可离婚。可是在第十九章三到十三节，马窦把马尔谷的资料做了一些改变，然后讨论实行这教训的实际困难。七到九节中说，
他们对耶稣说，那么为什么梅瑟还吩咐人下休书休妻呢？耶稣对他们说，梅瑟为了你们心硬才准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如今我对你们说，无论谁休妻，除非因偏居而另娶一个， 他就是犯奸淫，凡娶被休的也是犯奸淫。
神父，这里马窦好像没有说绝对不可以离婚。
不错，这段话里马窦已经不像马尔谷那样的绝对话，他认为在有些情形下是可以离婚的。
那这样不是有相互的矛盾吗？
是啊，有些人对马窦的话觉得困惑。不过马窦的结论是十一、十二节里说的，
这话不是人人所能领悟的，只有那些得了恩赐的人才能领悟。因为有些阉人从母胎生来就是这样，有些阉人是被人阉的，有些阉人天国而自阉的，能领悟的就领悟吧。
马窦的意思是说，要有基督徒的特恩才能接受耶稣的要求，因此有些基督徒可以为了天国而不结婚。综合来说，马窦福音很重视婚姻和忠贞，不过福音所强调的是一些更基本的问题。看了马尔谷、路加和马窦福音之后，现在来看若望福音对于性爱方面的教导。若望福音中很少提到婚姻问题，只有在第二章加纳婚宴和第四章撒玛利亚妇人里谈到婚姻问题。不过这两个地方已经暗示了婚姻的美好和忠贞的价值。此外，从整部若望福音来看，若望是很肯定肉身的价值的，因为天主自己也取了肉体。由此可见，若望福音是很重视婚姻的神圣性的。在我们看了教会发展的三个阶段里，关于性爱的伦理教导之后，这里我们要把新约给予现代人的启示做一个综合的介绍。新约给现代人的启示可以分三方面来讲。首先是一般性的启示，由于性问题不是人生最基本的问题，而新约喜讯的重点也不只是针对性问题而讲的。不过在某些情况下，比方格林多教会许多性的伦理问题，这时性问题才会显得比较重要。所以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找出它与深度信仰之间的关系。
神父，那性的信仰基础是什么呢？
性伦理的基础在于基督徒在基督内的新身份，在于基督徒的团体意识，也在于人的尊严。为这个缘故，新约中并不很注意细节的规定，而更注意基督徒的身份、圣神的内在动力等。因此基督徒应该有能力用这些规则来分辨在具体情况中要采用什么态度，这是一般的启示。其次是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给现代人的启示。我们在教会最初发展阶段及早期基督徒团体里看到，在提出基督徒性伦理的要求之前，应该宣讲喜讯，应该体验复活的耶稣。换句话说，人应该先在内心接受基督，否则很难遵守伦理的要求。此外，教会在第二阶段里特别突出的是基督徒伦理生活的团体幅度。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基督徒团体，那么基督化的性伦理就没有社会基础了。基督也不会发现性行为可以建立，也可以破坏团体了。还有，虽然格林多教会第七章讲的末世性的等待和现代的情况不同，不过末世的来临还是应该影响我们的性生活的。关于新约对现代人的启示，还有一点是普世性教会给予现代人的启示，也就是福音时代的启示。福音时代很强调婚姻的意义、性爱和忠贞的价值。以马尔谷来说，他们针对那些轻视婚姻永久性的人提出了婚姻的不可拆散性，而路加要求我们要多宽恕，马窦则强调人内在的态度，不要只看表面，应该考虑是否可以容许一些例外。
神父，对现代人来说，新约在性爱方面的教导最重要的思想是哪些呢？
在广泛的介绍了新约给现代人的启示之后，让我们稍微发挥一下其中的一些重点。由于信仰对个人价值的肯定，深深地影响了爱情的观念和爱情的伦理。在爱情的各种现象和意义中，教会认为利他的爱和自我奉献的生活是最重要的。此外，在启示的光照下，男女是完全平等的，但是这并不否认男性和女性的独特性。而且我们的信仰也很重视身体，甚至把身体当作神圣的宫殿，这样人间的性爱也受到天主的祝福。可是因为人的罪过和软弱，性爱也有它模糊的地方，因此人必须的自我反省和悔改，接受天主的救恩。讲到这里，新约对性爱的基本看法在这里要告一段落。下面我们要讲第二大点，肯定个人的价值和利他的爱。我们刚刚说过，在我们的信仰中非常肯定个人的价值，每一个人都是无价之宝，每一个人都是天主的子女，天主召叫每一个人和他建立盟约，并给人使命，赐给每个人永久不灭的生命，而且耶稣为我们每个人舍弃了他的生命。原来天主盟约的对象是以色列子民，在启示过程中，天主先召教了以色列，和以色列订立盟约。到了新约，天主又明显的表示，全人类都是天主的子民，他愿意救每一个人。耶稣基督很清楚的表示，他对以色列之外的人的关心。以后宗徒和初期教会更肯定了天主对每个人的重视，因此在天主面前，所有的人都是弟兄姐妹，平等的。
神父，可是在教会历史中也曾有过一些思想，比方二元论并不重视肉身的价值。
不错，在教会具体的历史中有很多不健全的文化， 这些文化忽略了个人的无限价值。不过现代对个人的基本尊严和权利有比较积极的肯定，教会的立场也很坚定。譬如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里，教会肯定了每个人的无限价值。在宪章第一章讨论的就是人格尊严，其中谈到人是天主的肖像，罪恶、人的构造、理智的尊严、真理与智慧、良心的尊严、自由的卓越等。由此可见教会对人的价值的肯定。
肯定个人的价值和性爱伦理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在我们谈到个人的价值的肯定与性生活的关系时，我们可以总结为三点来讲。首先，我们肯定个人本身的价值和个人的发展要比法律和其他社会产品更重要。比方说，有些社会制度轻视女性，剥夺女性的权益，就是否定女性个人的价值和发展。第二点是绝对不能把人当作东西看待，比方说把人当作得到快感的工具，或是一种消费，一种可以占有的私产。最后，由于人有社会性，属于天主所爱的人类，并且生活在具体的文化中，所以我们必须考虑性生活的社会和文化幅度，并进一步了解教会的观念。在我们的信仰里，除了肯定个人的价值外，同时也非常强调利他的爱和奉献的爱。我们认为成熟的基督徒是为别人生活的人，因为在基督的宣讲和行动中都清楚地强调利他的爱和奉献的生活态度。
神父，我觉得您刚刚说的成熟的基督徒是为别人生活的人，这句话很有挑战性。
是啊，我们说为别人生活和利他的爱，意思是说一个心理成熟的人能够为别人真正的幸福着想。事实上，在利他的爱中，自己也会得到精神心身的快乐。这跟时下流行的自我实现、自我成全大不相同，因为他们讲的是如何得到充分的快乐，如何发展自己的潜力等等。我们也承认自我成全的重要，也希望每个人能够发挥的潜力。可是从经验中我们发现，人最圆满的爱是利他的爱，最可贵的态度是自我奉献的态度，而最完美的自我成全也是忘我的态度。